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我是 Momo。
Hello，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我们有一个莫思雨 in Bay Area。
Hello，
对。然后 Momo 是以前打球的学妹，然后刚好来湾区，所以就被我抓来一起录 podcast 这样。对，然后因为他本身有一个算是特别的背景，他念的大学是念他硕士是在 CMU 念 robotics， 那我觉得他这个科系算是蛮特别，因为不是选就是一般电机系或者是资工系这样，所以想要来采访一下，然后也给学弟们如果对 robotics 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对，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哎，我们先请 Momo 自我介绍好了。
好啊，好啊，
简单自我介绍。
刚刚田你好像就讲了，不过就是大学我是念电机系，然后因为我从小就蛮对机器人有点兴趣这样，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就看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这时候念申请硕士的时候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要申请各种 robotics 这样，
嗯，
然后所以我硕士念完，然后现在刚到西雅图的 NVIDIA 工作大概半年多，然后是在 NVIDIA 的自驾车部门做一些那种自驾车地图的东西这样。
哦，哎，那你说你大学一直往 robotics 发展，你大学有就是修什么特别的课跟这个比较有关的吗？
有哎，其实应该说台湾机器人的课几乎叫做没有，所以只要有我就去修。然后那时候资工系就是我的大学专题研究的教授，他就开在资工系开了一个机器人学，所以那时候对只要对机器有兴趣，一定都会去修那门机器人学。然后就是整堂课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 101，就是每一个东西他都带你入门，然后最后做一个 course project 这样。
是哪个教授？
傅立成。
哦，傅立成。
傅立成。
哦，
就台湾机器人教授好像就那两三个，所以对怎么样都是一样的教授。
了解。那Momo，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从小就是对机器人就是蛮有兴趣的，这样。那是什么促使你就是后来硕士就是直接选了robotic 这个科系，而不是再去选 EE 或者 CS 下面的 robotic 的 track？ 你是怎么做出你的选择的？
哦，刚刚田宁讲的那个好像要先稍微简介一下，就是其实 robotics 现在有些是就是一个独立的系，就是可能那个学院就叫 robotics， 可是有些是挂在 CS 或是 EE 下面这样。就是我的专题研究一直都是在机器人的领域，然后也跟了两三个实验室，然后都是做一个机器人里面有一个叫做定位跟建地图的东西，然后都是全部都相关，所以我全部都把技能点在这方面的情况下，我就硕士的话当然想要往这方面继续发展，而且就是因为台湾没有机器人系这个东西，就也没有一个没有说一套系统是带你认识这个领域，所以在美国的话就完全会想要直接申请可以让你两年完整的带你走过机器人学的各种领域。对，然后学校考虑的话就其实应该跟大部分人差不多，就是把前几名那些学校全部找出来，然后就看这些 GPA 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去选。那就当然我那些 CM Robotics 算是这个领域里面蛮前面的，然后就很幸运的申请到。然后当时还有考虑的像 UMich 有自己的 Robotics 系，然后像 UPenn 的话也有它一个 Grasp Lab， 一个实验室专门在做各种机器人，然后也蛮有名这样。所以都是当时申请的选项之一。
所以你应该蛮早就开始想要准备申请 Robotics 相关。那在过程中有没有特别去找什么 Robotics 相关实习啊，或者是累积一些经验让你的这个履历比较好看一点？
哦，实习的话，我在大三升大三的暑假有去一个，就才其实哦，台湾的机器人工作真的非常少，就是光是公司可能就一两家，然后对，所以这方面实习 已经很难找了，但当时有找到一个在新竹中光电，他们当时正在发展一个机器人部门，就是公司就可能他们主要做的是比较传统产业，但他们当时想要转换跑道嘛，然后就有新建立一个小的一个专门在研究机器人 的一个小部门，然后我当时就去里面做也是跟我刚刚讲到我在研究的东西比较相关的，就是机器人地图建地图和定位，然后靠那个相机这样。对，所以
当时台湾的鸿海是不是有在做
机器人吗？鸿、
嗯、
海，
嗯，像鸿海现在有跨足自驾车的领域。
哦哦哦，你说那个电动车平台？对，那是最近的事啊。
哦、所以之前的实习的时候还没有。
对，那时候还没有。然后这一两年，
你有找过国外的实习机会吗？一些还是很难。
国外。
欧洲啊，
没有哎、欸
哦，
当时就觉得在台湾实习完，然后赶快申请，赶快出国，然后毕业赶快出国。
那你现在读的，哎，不，你之前读 CMU 的这个科系，它有什么特别的课程吗？可以介绍一两个，就是很、
哦。其实我们 program 的全名叫做 MRC， Master of Robotics and Systems， 所以其实我们很着重在。对 ，system development， 就我们的后面 system development 就意思就是说不只是 robotics， 然后我们着重整个机器人 end to end 怎么 develop， 然后测试，然后等等，然后包含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就是我们每学期都要修一门 business 课，这应该是很多 engineering program 不会有的。他就是想要培养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在 robotics 的领域不只是 engineer， 他还可以就是有些 business insight， 然后可能成为
创业，
对，创业等等。那最特别的应该会是我们 program 有一个 capstone project， 是要做一年半，然后就可能跟组上跟班上四五个人一起组队，然后把就我们会做那种超级大的机器人，不是说超级大，就是系统是就从零到有，把机器人整个组起来，然后从硬体到电路板设计，然后软体去控制它，然后最后做出一个产品，然后包含一些business， 就是跟 business 相关的，像是如果把这个产品作为一个创业 idea 的话，你要怎么去 pitch， 什么各种全部东西都包含在里面，就算是这个 program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可以问你们那时候是做什么吗？
好啊，我想想啊，有点久，
你是唐僧仔，
因为我当时很认真，好不好？我当时反正就是我就是台湾一心想要做自驾车，这样就是其实也不是什么伟大的目标，但就觉得好酷哦，很酷，这样就要加入这个 hype，然后所以当时想题目的时候，我就疯狂的把我的主人拉到要做自驾车的那个方向去，对，然后我们后来做的是。自动室内停车的一个机器人，就是让机器人走到一个室内停车场，然后它就会自己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然后看哪里可以停，然后想办法停进去。对，一个停车的系统。
哦，那这个东西我想一下，所以你们最后会有个大的 presentation， 然后你是会让你的 class 都去看你们的 demo 吗？就是这个东西最后是怎么 demo 的？
对，最后有让、哦、其实因为 quarantine， 所以当时的 demo 有点微不隆重，但就是原意是要让最后产品出现的时候，所有 classmate 都可以来参观，然后就是你 demo 你这个机器人的用途，然后就让它实际走给大家看，然后也有一些哦，当时最后还有。本来应该是实体啊，但后来变线上，就是让社会大众那种全部都可以来听我们讲解我们做的产品是什么，然后秀给他们看，一些影片什么之类的。
那有没有那种公司可会来，然后顺便找人才的？有这种合作？
其实我们从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project 就是有一些是公司直接来跟我们合作，就是他们先丢出、
丢 idea 给你们，
对，丢 idea， 然后如果。有组别愿意做的话，他们就会 sponsor 我们，就是会提供一些 idea， 会就跟我们定期 meet up， 然后提供一些钱或者资助什么的。
那你们的算是有跟公司配对的吗？
我们的蛮特别，一开始是一个美国军方的实验室 sponsor 我们这样，
军方需要停车，
很需要那个机器。
我想想发生什么事，他们好像是做一个在隧道里面的机器人，然后只是要建地图，然后我就在那边硬要坐这架车，我就硬把它变成停车，然后。到最后，他们好像也觉得，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最后就不了了之，
然后就退出了，
不赞成。
因为我们的确跟他们讨论的时候，也都没有什么，就是
共识的感觉吗？
应该说，我们问的问题也很难获得实际的帮助。然后他们当时又在有点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又一堆人不是美国人什么的，然后就进不到他们军方的实验室，对吧、啊？ Oh.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 logistic issue， 所以最后。不要了解，我们被 ghost 一波，然后就自己做。
哦、oh. ，原来、
对，但是就去那时候 CMU 去那些找 robotics 教授，就算他不认识你，你就去说哦，我们是 MIC program，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 capstone project， 然后需要一些帮忙什么的，就是问他们，他们也都超愿意帮忙，然后就
感觉 resource 很多。
对，就是机器人那些都。台币可能几十万、几百万，他们就是要借就直接借， oh. 然后也都不用特别填什么。
懂、oh. 嗯。那个成品现在最后在哪里啊？那个机器人？
好问题耶！
我一直会被西厂收走吗？
好像我把它拆了吧，然后机器人还给。
零件贵是不是？
对，零件贵，所以就是还回去。对啊，
oh. 可能下届学弟妹再继续用。
哦、oh.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其他人的 project 是什么？
其他人，哦，有一组我的好朋友们，他们就做一个 drone， 就是他们原本要做那种不知道你们知道 last mile delivery， 就是到一个公寓的 window 直接 drop off 那一户人家的 package， 就是扫掉。从 package 送到管理室，然后管理室再送到那个人的门口。
啊，你说他直接透过窗户飞进去？
不，就是可能有个窗台什么的，就是他们想要做的是 less mile delivery， 就是可能车子里面车好，今天我是 Amazon 那个 Prime delivery 的那个 truck， 然后就送到门口，然后可能一个 drone 就从车里飞出来，然后把东西送到那个人的家门口，这样他们想做的。啊，但后来有点。就是 project 总是会就是 scale down 再 scale down， 所以他最后就没有啊，就是大 demo 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最后就还是有做到，就是把东西拿起来，然后送到一个地方，然后放下去， oh. 就是对，基本上是模拟less not delivery 的一个情况，对，
了解，
但就你能听到，就是我们都是真的做出一个 hardware 的东西，然后从。就是 end to end 把它整个包起来，然后一个产品这样。
一年半感觉真的要做超久了。
哦，这花非常多时间。嗯，
那 business 课的东西真的可以应用到这个东西上面吗？
就是，反正 business 课其实主要都是讲创业那些方法论，然后其实那些东西空讲有点就讲一讲嘛。那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project 就有点搭配到，然后就是会。根据我们的题目，然后完全的把那个方法论走一遍，所以其实算稍微有实践到的感觉。对，
原来，算有帮助。
对啊，我觉得是有。而且那些 business 导师都很厉害，就是他们自己都是创过很多业的那种，所以他们经验分享都是很受用。哦。
再来就是念完书之后，那就是以你从念 robotics 这个系到后来到 NVIDIA 的 AV 部门工作。
对。
那就你觉得就是在你找工作上面的一些帮助有分不同面向，就是像你是念 robotics 应该算是比较专精的一个系吧，对不对？就是对，
没错。
那比较专精，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对你找就是 specific for robotics 方面的工作，你就会比较多优势，因为你就懂得这个比较精细、比较多一点 detail 的感觉。然后，但是就是对你来说就比较限缩你的工作。在 robotics 就比较少，例如说找其他 CS 的工作，像 backend 的或是 data center 就比较不会，就是比较就只能选择集中在 robotics。对，那我等一下我想一下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如果
你去就分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你在找罗巴体工作的时候就可能比较多优势嘛，那你觉得在这方面有没有让你面试的时候更加顺利？
这个是一定有啊，就是从拿面试机会，这就是你地履历拿面试机会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差异。就是现在很多 robotics 的工作其实都很专精，就是他会直接说他要一个camera vision engineer 或者要一个 control engineer 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你是学 general CS 的话，你很难去 qualify 说你就是很适合做这样工作。可是当我们是 robotics 学系的时候，就我们一定学过这些东西，然后如果你有一些 project 有相关的话，他会更想要你，就是因为
就很优势。
对对对，他本来就是要一个 expertise 的人，所以你又刚好符合的话，就差很多。对，那我自己就是做 mapping and localization， 就是刚刚讲到地图跟定位，所以我就面了各种自驾车公司的 mapping 或是 localization 都超好拿那个面试机会。
嗯，
然后当然他问的问题也会很相关，或是他就直接问你做过的 project， 然后怎么 apply 到他们现在的产品什么之类的。
嗯，那你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就是 robotics 有哪些相关处？就像自驾车，大家可能想到就是 Tesla， 然后 NVIDIA、Google 的 Waymo 这些公司。那除了就是这几个自驾车，还有哪些公司？那自驾车之外 ，robotics 还会有哪些发展的方向？
除了自驾车之外，很多那种家用机器人现在也是一个蛮多人在做的，就是不管是在家里那种走来走去，然后service robot， 就是可能像有些老人什么送他们定期要就是每个时间要吃药什么，有些 robot 是会走来走去然后送药，或者是在家里面帮忙拿东西，那也有人在做。对，家里面是一种，然后。
这比较多新创吗？还是其实大公司的 R&D 部门其实有些都很多在做这样的？
大公司也会做。嗯、对，然后其他也有朋友在那个做那个机器人厨师，就是用机器手臂在那边弄菜啊，有的没的什么的，这也是一个新创。
机器人调酒。
有的没的，这就是那些东西。对，然后还有什么？我其实我们班真的一半人都去坐自驾车。那个医疗机器人也是一个很热门的领域，就是可能像我们之前大家应该知道那个达文西那个手术也是都是机器手臂，所以那也全部都是需要 involve 一些 robotics 的东西。
那一半去念自驾车是因为自驾车机会很多，还是因为大家的兴趣都是在自驾车？
说真的，我不觉得是因为兴趣，就是、
比较好找工作。
就是。最近美国的自驾车风气真的很盛，就是一个 hype 吧。然后因为每个公司都在互相竞争，所以也都一直开缺，一直 hire 人，然后想要赶快把 product roll out， 然后 beat 其他人，所以就机会多，然后可能因此这样薪水也会比较高，所以大家就会对吧、
往那边走，
理所当然的往那边走。
嗯，
但我是真的原本在台湾就有想往这边发展。
嗯，
那我们念完 robotics 之后，发现自己其实不喜欢 robotics， 然后再找其他工作。
我们班，哇，这人呢？有吗？
那个被人去创业，你记得吗？他回中国，
不是他创的是机器人，不是？
没有，不是，是跟画 3D 工程图有关的。
那也不是不喜欢 robotics。
哦，有现在问题是说不喜欢 robotics。
念完之后发现不喜欢。
就大家其实人生而人生而来都会喜欢 robotics， 只要念了就会喜欢。
应该说去选这个这么 specific 的系、可能本来就是确定自己算蛮喜欢这个领域嘛。
嗯，
大家多少都会疲乏啊，可是就应该终究都还是喜欢的。
嗯，
我老实讲，
头都洗了。
对，头都洗下去了，他学费都缴了。不赚点薪水回来，
有点亏，
蛮亏。
嗯，
就是我们怎么突然有个迷之
音，带来神秘嘉宾，神秘嘉宾的声音。
可是其实很多人像，就是来，我觉得其实会受到工作的多少影响吧。因为像其实很多人在台湾，或是甚至在美国，一开始是读硬体，然后后来是转 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 可是要说他们是不喜欢念他们原本念的系，可是也说不，也不一定是他们不喜，很排斥他们念的东西，就真的是他们念的东西的领域的薪资待遇可能差太多，跟外面其他工作机会。就因为robotics现在反正就比较热门，所以可能念的就也不会说跳出这个领域。
哦，这样讲好了，那我可以稍微讲，就是其实我们系可能有一半大学是念 ME 的，然后来念 robotics。那 robotics 就是一个跨足 CS、EE、ME 就什么都有的一个大系统，所以那些念本来念 ME 的人，原本也有想要找 ME 工作，然后就发现找不太到，然后最后全部都变 software engineer， 但就是 robotics 方面的 software engineer，对，这算是一个 transition。
了解了解。那你现在在 NVIDIA 的自驾车工作部门里面，就是主要负责哪一个区块？讲大概就好，不用讲得太精密。
我在做建地图，就是 mapping team。那我可以讲什么？
可以大家介绍一下 mapping 是什么意思？因为其实很多人。
好，这样讲好了，就是你看我们人开车要看什么 ？Google Map。没有 Google Map， 没有人会开车。那自驾车要看什么？自驾车就要看一个叫做 HD Map， 然后就是我在做的东西，就是想办法把所有车子收集到的资讯，最后变成一个 HD Map 的东西。然后它跟 Google Map 差别就是 Google Map 是 2D 的嘛，那 HD Map 是 3D 的，所以就是车子在走的时候，它就走一走，哦，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红绿灯，我记得那边有一个 speed sign， 然后要根据那个 rule 就是走，所以就是给车看的地图。
嗯，你不是说是2025才会出来吗？
我讲那么早吗？就哦，原本在自驾车真的是很乐观哎，就台湾的时候觉得哇，这个新世界，然后我还去参与咖这样，然后真的进去之后觉得不知道2040有没有可能？
像特斯拉现在已经推出，大家其实都很好奇，特斯拉现在已经推出 Full Self Driving， 那其实它不是 Full Self Driving， 但是它产品本身就叫 Full Self Driving， 那它其实去年2021年就推出 beta 版，那就在运行了。那然后其实Elon Musk 是 claim 说今年底他们要完成这个 Full Self Driving 的 single stack 的 merge。
对啊，那你信吗？
你们我不知道，我是外行人，我会问你，你觉得可信度有多少？
那 Elon Musk 讲出来的话。但是艺人啊，这可以播吗？反正大家都喜欢这样啊，就是 claim 说哦，我现在做完，然后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商业手段，就是让竞争力，然后话题性什么的。但其实这样讲好了，我一直觉得自驾车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水平面的电梯，就是很久以前我们坐电梯是不是？还是用手拉的，很久以前 是手人在拉嘛，然后有一天它变自动了，然后每个人都觉得啊，真的可以自动吗？没有手拉，没有人去拉，这样安全吗？可是就渐渐的，就不再，我们还反而会觉得用人的手去拉的电梯是危险的，大家就习惯搭电梯了。那我觉得自驾车这跟这蛮像，就是现在就渐渐的，好像变成人不太需要去开车，但是。要到大家完全觉得哦，水平面我就是坐自驾车啊，为什么要有一个人？那一定有一个transition time，就是慢慢的功能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安全。某一天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现在都还是在刚起步，就可能不会是 full self driving， 它那个 full 就是一个名字，然后其实。就自驾车其实太多 HK 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掉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进了产业之后，觉得这个叫做可能十几年吧，就是慢慢的越发展越好，然后最后大家就你看就好，我们这一代还会觉得自驾车有点危险，那我们下一代出生的时候搞不好已经不知道 Tesla 曾经发生过 accident， 他们就觉得我当然就坐上车啊，过为什么要开车这样？
所以等于是你进到 NVIDIA 之后，然后发现说，哎，他做到的程度跟你想象中他们应该要有的程度有差距。
这是陷阱题啊！
想要了解的更深入一点，
那是我们家的产品。
可是你觉得 NVIDIA 的自驾车的技术 跟特斯拉自驾车的技术比起来，
这是陷阱题在一起啊！我不会回答这个啦，但是
没有啊，就不管怎么样，特斯拉那个车，就现在最好的应该是特斯拉嘛，但是他们做的再好，还是有一些 accident 会一直传出来啊。
嗯
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家的技术可能都差不多，就是大概用的方法，嗯、但是你会看到那些技术一定有没办法 cover 到的。
我说 if else
吗？不是啊，聪明一点啦。对啊，反正就意思就是很多那些，你看那种台湾那种阿伯突然逆向的那种，那种就是不是很常见的 case， 车子也都要知道怎么处理的话，其实是很多包罗万象的东西需要去 handle，、
嗯、
对啊，就不是这么快会完成的。
了解。
哎，之前不是说什么美国在几年的时候要规定全部都只能卖电动车吗？
加州是2035还是2030？ 2030，2030之后不能卖汽油车。可是电动车跟自驾车可以是分开两件事情。
哦。
可以先电动化，然后但是还是没有要 implement 自动驾驶这块。
嗯。
它是已经规定好了还是？
就是新车啦，你新车不能够卖，但是你旧车可以继续开。
我怎么觉得他到时候就说我们再延个五年，
再延个五年，可能一直延下去。
就看全球暖化的议题，到时候多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我想要问，就是像刚刚提到的特斯拉的 Full Self Driving， 现在应该是在 Level 3，对不对？应该可以说它是 Level 3。
他们是 claim
他们是3，但其实是2.5。
这就有点 vague 啦，就是哦 Level 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这家车有分 Level 1到 Level 5。Level 5就是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人不用干预这样。然后对，应该2或3之类的。就是
那三算是也还需要人干预，
三也需要三。
那三跟二的差别在哪里？
你要不要考到啊？
有点吃亏。
依我的记忆，好像是、嗯、人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
哦，
像二的话，
像威摩感觉就比较被动，像威摩在测试的都是他们平常都没有在看，然后就是偶尔需要介入下去。
那就是他们比较 level
比较
高。
嗯，
那 Nvidia 是
Nvidia 感觉没有特别听他们有个 M product， 他们还在很机密的研发，所以就不能够做太细。
我就要想，
其实很多是陷阱题，先不要这样，我才去半年多而已。
好好好，还是先就是继续待一下。
对啊，
嗯，
要讲到乱讲话之后再乱讲话。
好。那我们感谢某某，他今天分享很多那个自己的选择的经验，还有对自驾车现在一些看法。那最后就想问某某，嗯，如果学弟妹他们在台湾，然后想要念来出国念 robotics 的话，你会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
如果要出国念 robotics 的话，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要培养自己多接触到那些东西。那培养的方法就几个，就是一去实验室。找实验室做专 project， 或是二实习找相关的工作，然后去看看产业现在在做什么。像台湾好像也渐渐的在发展机器人，就有看到几间公司出来，然后也有些自驾车刚起步。然后三的话就修课这样。那我想强调一个，就是机器人其实不是传统 你想象中那种，就是到处走来走去那种机器人。其实机器人包罗万象，就是。你看像自驾车它明明是个车，但是因为它加了一些电子零件它变机械，然后扫地机器人也是机械，所以其实你反而是要去了解之后看你在机械这个大领域中对哪个领域好像有点兴趣，例如说你对控制比较兴趣，你对处理那些电脑视觉比较兴趣，然后之后你再去往那边发展，这样你出国之后就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你喜欢的方向，然后申请什么的也都会顺利很多，就是完全点点。
你在想成语吗？你在想什么成语？我来帮你讲。
不行，我成语好烂，都会乱讲。本来就是把技能点在一个集中的区域啊，这样子申请什么的都很有帮助。
你要说巅峰造极吗？
巅峰造极是什么意思？
登峰造极，
登峰造极是你中文
你不要让我这么
远。可是你没讲出来，我讲出来，我还是赢了。
我非常鄙这个比赛，但 OK。
所以你是觉得，如果先在大学中先集中好一个领域，这样写 SOP 会比较好写，对不对？就可以强调一个重点。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你整个集中活力的话，你到最后找工作也都会超级方便的。
那最后就再次感谢某某来我们的节目玩，然后、yeah. 对，以后如果有想到什么有趣的主题，再邀请你来。
我可以宣传，我可以宣传我的 Medium 吗？
可以，Go，
我就搜寻伊巴莫莫斯语，然后在 Medium 上有一连串我申请的文章，然后包含我留学之后找工作或是学校生活，全部都有。对、啊，
还有全英文的文章哦，
哇，太厉害了，
太棒了。
谢谢宣传。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那大家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
拜。Bye.